我虽然带着一个电脑上来，但是呢，我发现，其实这个电脑现在还不工作，所以我们再试一下，我把这个电脑的电源插上以后，所以我今天可能大家需要一个新的体验，我记得我有一年参加这个使者的福音大会，就是他们关于这个跨，就是不是跨世纪的，是那个关于差选的大会，我记得那一次的，应该是我是戴季宗还是？就是反正戴牧师吧，他中文讲得很好啊，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我听他讲，他是完全用中文来讲道啊，虽然是美国人，但是他讲了一句很讲得很好，他说他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呢那个时候就很不喜欢用 PowerPoint 来讲道，然后呢他就去跟他的这个主讲这个教授呢就去跟他讲，那教授说这个 PowerPoint 大家都在用了，你也得要学，对，他说我问题是这样的，我看到别人在用 PowerPoint 的时候呢。他们是讲的又有 power 又有 point，但是我讲的时候呢是又没有 power 又没有 point，所以他我想今天可能我们不一定有这样 PowerPoint，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在主里面我们一起来，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那我们请翻开腓立比书第一章。其实我今天的题目是，等一下我这个再试一下，哦好，现在好像可以。那我们现在可以看试一试，看有没有 power，有没有 point。感谢神。所以我刚才之前讲了一个没有，原来没有想到的这样一个笑话，感谢主。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首先，我们先一起来温习一下 CCMC 的使命啊。其实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一直是讲到建立教会。其实我想我们还有其他的很，就是一共是5条的这样的教会的使命。今年我想叫牧师的话，当时特别给我命题啊，他说这个我们今年11月份的时候。那要把其他的四个主题，我们也要这样的依次来讲一遍。那正好今天我讲的是令人归主的这个题目，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从腓立比书1章5节，因为特别是讲到我们在神的里面如何来同心合意的来兴旺他的福音。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 CCMC 的 mission 好不好？好，领人归主，代代相传，持守圣经，建立教会，荣耀基督。其实我想这5点不是独立的啊，没有一条是可以离开另外一条啊，都可以来荣耀神的。我想我们在主的当中也是彼此的之间的彼此的扶持，是在这五个方面我们全部都是在神的里面求他的保守，我们可以能够在他里面与他一同施工。那今天也很高兴能和凯瑞堂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这样的敬拜，我也很感谢神，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我在上2周之前的时候，在福音团契的活动当中见到你们，非常的高兴。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是在9月份的这个退休会的时候，那另外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我更早更久以前才见过或者还没有见过。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在其实，在德恩堂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想念你们，因为但是知道你们是在神的感动当中在看到西凯瑞这边巨大的合唱，在这边。有职堂的工作，我们非常的为你们高兴。那我们一起来用腓立比书1章第3章到11节，这样我们来彼此的勉励。好，我们一起来读。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 腓立比书一章五节，我们再一起来读。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真是在我们的当中，你的圣灵就在我们里面。真是主，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何等的美，你是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的里面彼此的安慰，彼此的扶持，让我们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兴旺你的福音。我们感谢你，真是我们知道，这是在凯瑞这边的合场，真是非常的大。我们感谢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有这样的感动，在你的里面做你美好的工作。我们求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里面，真是知道你是我们唯一生命的救主，让我们行事为人都与你的福音相称。这样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时代的背景啊。当然，这个腓立比是使徒保罗在他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回应马其顿的意向啊，就来到马其顿的这个住房城腓立比。腓立比呢是当时的一个军事和交通的要塞啊，也是这个保罗当时来到这个欧洲大陆啊第一个这个建立教会的地方。那他当时这个城市呢，是因为纪念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马其顿王腓力二世而得名啊。但是城中的其实犹太人是比较少的啊，这从当时保罗来到这个城市发现啊，他们没有会堂啊，因为当时这个犹太人基本上需要有十个男人以上可能才能有这个会堂，所以他们当时没有找到会堂呢，就在城外发现有妇女啊在那边这样的集聚啊，所以他们就跟他们一起，然后来传讲福音。那个时候在外邦人比较多，在这个城市。那保罗和希拉呢，被城里人攻击啊，并且被关了起来啊。这在保罗这个传道的这个路途上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想他为神征战啊，很多的时候要和其他的异神的这样的文化啊，有很多这样的冲突。那被关了起来呢，在半夜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这一段。这个在保罗和希拉在半夜的时候，在监狱里面祷告、唱诗、赞美神。啊，这个众囚犯都在这静静的聆听啊。这个时候地大震动，监门全都打开了。结果这个禁足呢一下来了以后，以为大家都逃跑了，就马上就要自杀。因为那个时候，我想罗马的这个法律是很严格的，如果你负责看守，但是看守的人都跑掉了，那你也跑不掉，对不对？所以他要自杀。这个时候保罗这个叫住他们，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跑，向你保证啊，我们也都不会跑啊。但是后来这个他们就有这个机会来到禁足的家里。带领他们全家信主，所以我想神的福音的奇妙是何等的大啊！这个我想这不是保罗和希拉所思所想的啊，这个传道的对象啊，但是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可以带领这一家信主，并且在腓立比建立了这个欧洲大陆的第一个教会。这个我想这个腓立比书在写成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在保罗建立教会差不多10到12年之间的啊这样的时间，是他晚年时被囚于罗马的监狱啊写的四封监狱书信之一。这四封监狱书信分别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还有腓利门书啊。当时呢是这个情况，在保罗在监狱中啊，腓立比教会知道他被囚禁，非常的关心他啊。当时特别派这个以巴弗提呢带领这个受着教会的委托啊，带领他们的奉献，带着他们的奉献来罗马慰问保罗。结果不成想呢，以巴弗提呢自己呢得了重病啊，差点死去啊。这个感谢神被治愈，但是在他返回前呢，保罗特别写了这封重要的书信带给教会，给他们以勉励。腓立比教会是保罗非常喜爱的一个教会啊。你如果看这本书的话，你会看到有非常多爱的语言啊，保罗对他们的爱是何等的深，而且这个教会是很讨神喜悦的教会啊，因为其实保罗在这个整个传道三次布道的这个时候，其实他在腓立比教会花的时间并没有很多啊。这个其实是神的带领啊，神的保守啊，这个教会继续的这样的发展啊，而且做了很多这个福音上的工作。但是保罗也看到啊，在这个时候教会也出现一些的问题啊，没有像这个哥林多教会或者是其他的这有一些的这个书信上，保罗这个很严厉的这样的来 跟警醒这些教会。但是保罗也看到教会有一些的这样的纷争啊，也有一些的这样的就是在福音上事工上，不是所有的人，但是有一些的可能在福音上有一些的失去这样的火热啊，所以他写这个其实有很多鼓励的话语啊，其实很少指责，但是他特别的鼓励这样的弟兄姐妹，因为我想这个是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需要的对他们来说。那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腓立比书这三封监狱书信呢，其实都是非常明确的，从不同的侧面来启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那以弗所书它启示的重点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哥罗西书的时候呢，它更重点的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那在腓立比书的时候，其实保罗更进一步的指明了教会如何活出做基督见证的道路。所以，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就是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是让我们从我们的认识上能够更清楚的看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而腓立比书其实是实际的教导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进入神的见证，活出这个宝贵的关系。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只停留在理论的认识上。啊，只知道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还是不够的。没有属灵生命的跟随，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就成了一个空谈。所以这是保罗所写腓立比书，特别要叮嘱他们如何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长进，结出神所让他们结出的果子。那其实腓立比书，如果我来看的话，它是一本讲复兴的书啊。我想刚才王鑫弟兄也是在领事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就是他的祷告我非常喜欢，要我们在神国当中，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需要有复兴。在早期的教会是这样，在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一样，同样如此。腓立比书有两条主线，一条主线是讲到生命，我们在神的里面，生命如何的成长，如何的来跟随神，顺服圣灵的带领。另一条就讲到福音，但这两条不是分开的啊，这两条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如果没有生命的成长，其实福音的工作是没有办法开展下去的啊。所以这是保罗特别所要讲的这在腓立比书所讲的这些重点。那我们今天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我们来看：第一是讲到喜乐的源头；第二讲到我们如何同心合意；第三点让我们来兴旺福音。第四点，在我们兴旺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生命的成长啊！所以我想，我们一起啊，这也是我们在读这些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分享，其实是让我们在彼此这样的一个勉励，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讲到喜乐，喜乐在腓立比这本并不长的书信里面出现了多达16次之多，当然有的不是完全的，就是讲到喜乐这个词，但是基本上讲到这个欢喜或者是快乐这样一个讲到喜乐，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在神里面发出来这样一个喜乐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有人说腓立比书的主题是喜乐啊，其实我们后面讲，其实它的主题可能这个喜乐可能只能算一个副题啊，但是很重要，喜乐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尤其在这一卷书里面特别明显的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样的绽放出来。如果你实际看保罗的境遇啊，这个其实一般人实在是不容易喜乐起来啊。其实保罗在传道的这样的，尤其3次旅行布道的这个路途当中，遇到非常多的试炼，非常多的很多的攻击，对不对？他在传道的过程中，很多的时候有差点被石头打死，被抓起来不知道好几次，对不对？然后这个其实不光是要像外邦人这样的传道，在其实，在还要应付在这个有犹太人这个就是想要做假师傅啊，这样有很多的这样对他的攻击，所以他其实他的境遇来看，其实很难喜乐起来。由于在写腓立比书的这个时候，他正在罗马的监狱当中等待被审判，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啊。所以，我们如果看他的境遇，我们是没有办法喜乐的。今天的世界啊，尤其我觉得是在美国的这个社会啊，这个非常讲究的是，其实我想在中国今天也是这样啊，就是讲究要追求幸福快乐，对不对？Happiness 啊，因为是在美国的这个 这个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里面就有了嘛，对吧 ？Pursuit of Happiness， 对吧？所以它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偏离圣经的，但是这个追求快乐，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说无可厚非啊。我们所想的话，我们是喜欢有快乐的啊。这个快乐，我们其实可以很多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达到有快乐的感觉啊。不管是外出旅游、上街购物、谈天说地、把酒言欢啊，或者更这个极端一点啊，就有的人偷东西他也有快乐的感觉，或者是吸毒他也可能快乐的感觉。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营造出快乐的心情。我小时候读这个童话故事啊，就是当然给小孩子读童话故事。我小的时候，其实在中国的时候很少读童话故事，在这边给他读的时候，你一看读到最后的时候都是王子公主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对不对？这个 happily ever after 就是好像是人所追求的这样一个起来啊，这样一个。所以你看电影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啊。不过其实人人都知道，其实在实际生活中啊，没有什么人不哪怕是真正的王子公主也没有 happily ever after。因为他们很多的时候人是戴着面具的啊，我记得这个经常有时候说这个，我们现在看新闻都知道，这个越是在这个新闻上好像说起来很恩爱的人，这个越有可能最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分手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今天人所追求的这些快乐或者幸福的感觉，其实很多时候只是表面上的。快乐与喜乐好像是同义词，但其实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啊，这个其实在美国的心理学的这个课本上其实也是明确这样讲，是 happiness 和 joy two different things， 啊，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快乐是一个外在的表现，非常受这些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喜乐是一个从内心发出来由内及外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快乐可能是一种假象，但是如果你真正有喜乐，在你的心里是一个恒久的这样一个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喜乐其实是与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紧紧相连的。啊，今天的这个世界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目标，对不对？啊，但是世界上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的意义和目标，其实都只是短暂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刚在寻求神的时候，听到我们的谢红玲姐妹她那时候跟我们就是在福音班里讲她那时候就讲，就让我那时候有一定的思考。因为我觉得她说她这个来到美国的时候，或者是从小这样读书读上来这样的话，她的目标是什么？她觉得她那个时候已经看破生死了，她说这个人嘛反正就活着一辈子，对不对？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事情呢，这个是不够的。怎么办呢？她说我一定要多发 paper。这个发的 paper 最好越有影响力越好啊，这样的话我死了以后还能这个 paper 以后几百年都还有人去读，这样他觉得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标就实现了啊。这是他那个时候没有信主的时候这样一个我那个时候想，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他想的这么深刻，但是也差不多啊，也想的是这个至少不敢讲流芳千古，对吧？至少在这个人生的这个上可能让别人看起来出名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想那什么的。后来看出名不要紧啊，这后来现在今天的社会可能讲的比较是发财啊，你看一说什么什么这个出名的人都是有钱的人啊，这个所以今天的社会，我想即使是我们的孩子，我也看到他们经常受这方面的困扰啊。因为如果看到别的就是我的女儿今年是这个大四啊，所以这个可以毕业啊，她本来原来没有找工作的，但是后来一看到别的同学都去找工作这个心里就很着急啊，对吧？因为你一看人家找的工作，现在的学生我怕也很厉害，一找的工作比我们这些工作几十年的这个人可能工资也差不了太多啊。所以这个世界上对人的这些的影响是很大的，对他们的 happiness 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心里没有喜乐，他们心里没有喜乐啊。这个我觉得是，如果我们的眼光只是盯住这短暂的属世的生命的时候，那我们的喜乐也是无法长久啊，我们的喜乐是无法长久，因为这个世界的标准不停的在变化啊。我们小的时候是讲又红又专啊，这样的话你是如果能在这个当就是这个少先队员，这个共青团员或者党员啊，这个很光荣。后来过了不了多少年，这个变了，对不对？变成别的，追求物质上的东西啊，这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我小的时候是万元户， 现在一元户也不算什么，对不对？所以人的世界上的东西是不停的在变化的。我们的眼光若是在这世上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喜乐。可以讲一个这个，你一看这个很奇怪啊。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我最近几个礼拜前，我刚做了一个这个左耳的这个耳膜修复的手术。但是呢，我当时不知道，原来我们教会的陈军姐妹，她正好也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做了眼睛的手术。所以结果被我们的长老都知道了。他就给我们发了一个，他说，哎呀，他说太好了，你们这个手术完了以后，就是一个是千里眼，一个是顺风耳。我不知道陈军姐有没有变成这个千里眼啊，我是知道我还没有变成顺风耳。这个还在慢慢的恢复当中，这个耳朵不知道有没有恢复到原来的听力，现在更有点像我小时候看的那个黑猫警长里面的那个老鼠叫一只耳啊，这个可能更贴切对我来说。所以这个你就知道这个人的心理啊，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手术之前的时候在担心手术的结果会怎么样啊，或者手术当中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手术完了以后呢，我这每星期要去跟这个我这看我耳朵这个医生呢要去 follow up。他如果说你这个星期进展不错，我心里就很高兴。他如果说你这个星期进展好像比较慢，你可能就觉得这个情绪低落一些。我们心情如果是来作为我们喜乐的根基，也是没有办法能够站立得住的。因为我们的心情在不停的变化。所以你看保罗不是说他在喜乐的时候就天天笑呵呵的啊，没有任何忧愁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他其实你看他的书信里你就看到他很多的时候被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忧愁啊，这为他们的这个所受的困扰忧愁，有的时候为这些假师傅或者这些所谓这些异端的这些的出现，然后为这些事情这个气愤，所以他其实他的心情也在变化，但是这些心情不决定他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到，就像我们今天也必须认识到一样，神才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只有在基督里的喜乐才是持久不变的。所以其实在基督里是腓立比书真正的主题。喜乐只是附体。我们不管是在基督里的喜乐，在基督里的同心合意，还是在基督里的兴旺福音，都是最重要的。这个重点是在神的里面。这是腓立比书所真正要告诉我们的主题。如果脱离这一切，你的喜乐，你的所谓的同心合一，或者你所谓的兴旺福音，其实都是虚伪的，都是虚假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定睛在神的身上，看到喜乐是来自于神的礼物。大卫在诗篇16章第11节特别写道，你必将你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其实大卫的一生也很坎坷，对不对？但是他写了这个赞美的诗篇，喜乐的诗篇非常的多，因为他知道神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他，这是他所抓住的这个满足的喜乐，远超过这一切世上他所谓作为一个君王所能得到的，带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喜乐。那我们有喜乐以后，如何来承受这样的喜乐？喜乐的礼物其实只是赐给那些相信福音的人。不是，这个讲起来，如果不信，我们还现在还没有相信的这样朋友们，我想你可能会有一定的意义。你说我也很喜乐，对不对？或者我生命里一样可以有喜乐。是，我相信你的心里一定也是在一些事情会得到喜乐的。但是要留到永远的，只有那个永远的神才能赐给你。你看，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节，这讲到耶稣在马槽里出生的时候，天使在旷野里向牧羊人报佳音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那对于愿意来相信，愿意来认识这位神的这个人来说，当然是福音。但是对当时的比如说希律王，这是福音吗？ 这是喜乐的消息吗？不是，对不对？这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属事上对他的一个威胁，一个犹太人的王出生了啊，所以他最后要去把这个附近的这些婴孩全要杀掉。所以同样的信息，这个福音的消息，只有在你愿意来追求神，愿意来认识他的时候，对你来说才是一个喜乐的消息，一个喜乐的礼物。那这个喜乐的福音，喜乐的信息，是神借着圣灵赐给相信他的人。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这个喜乐是从圣灵中来的，不是我们看肥皂剧看出来的，不是我们得到了好像我们想要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世上的礼物，或者是世上的一个工作，或者世上的一个地位得来的，而是通过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因为这样真正的喜乐还要经过试炼啊。其实这个其实很奇怪，这个在即使在这个心理学书上啊，我觉得它不是这个圣经的经文，对不对？但是它是心理学，他就说，他说你的 joy has to go through trials。就是你要经过试炼，我觉得这是他们是受了圣经的影响啊，所以他看到圣经里的喜乐，他们就把神拿掉，然后放在这个好像变成一个理论来说。但实际上真正的喜乐确实是要经过试炼的。雅各书告诉我们，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我想今天的时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讲今天的，其实我们虽然好像觉得我们在美国是可以自由的来传讲福音，其实今天呢，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会受到试炼的，也会受到逼迫的啊。那我们觉得哇，这个美国世风日下啊，这好像对神越来越远离啊，我们觉得我们受到了试炼。其实在基督这样尤其是基督这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两千年的这个历史上，其实没有一个时代不是经过试炼。不要觉得我们今天的试炼好像很难很难克服啊，实际上在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上，这样所有的试炼，百般的试炼都是与教会一直在同在的。但是每一个时代，我想感谢神，让我们这样的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愿意抓住神的真理，可以得到神在他里面真正的这样一个喜乐。试炼中有喜乐，是因为他们有永生的盼望，是因为他们有永生的盼望。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经常这附近会有一个就是我孙长爱卿姐妹啊，她原来在国内啊，这个是国内的基督徒。你知道那个时候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样在作为基督徒，在那个时候活下来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他那时候讲到他在这个劳改的时候所受到的各样的这样的羞辱，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对他的一个磨难。但他那里说，他说我只抓住一点，就是我在神那里有永远的生命，我在神那里有永远的生命。他可以去爱那些打他的人，那些人在几十年以后后来来找他来向他道歉，但是知道他那个时候被打的时候，他居然还说我依然爱你。所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再来，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何等的荣耀，不一定是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能看到的，或我们这一生我们能够看到的，但是我们愿意受苦，因为我们眼光是放在永远的里面，看到神所要赐给耶稣基督他的荣耀，我们就和他一同荣耀。保罗身在监狱里，本来更需要别人的安慰，他有很多的病痛啊，所以他其实有很多的需要，更需要这样的弟兄姐妹。我想腓立比修教会的也是这样来想的，弟兄姐妹想到说保罗在监狱里面，我们要以弗巴提去安慰他，带给我们的问候来这个鼓励他。但是你看保罗从神那里得来的喜乐，在腓立比书中是何等的满溢出来。那我们在为主服事的当中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是喜乐还是自怨自怜？这个教会的事工确实很多，很多的时候有很这个不同的事工上都会有缺口。我们可能已经在做很多的事工了，但是又发现有更多的需要。那个时候，如果弟兄姐妹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服事的态度？我不是说所有的事工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去做啊，因为你这样的话，你确实你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这样的力气去做。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服事的态度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在服事当中，但是我们在不停的埋怨，其实在神的里面没有这样的喜乐的时候，还不如不去服事。我在小的时候跟也是跟这不就在我孩子小的时候跟他一起看动画片啊 ，Winnie the Pooh 啊，这个不知道你熟悉不熟悉？这是 Winnie the Pooh 里面的这个小熊威尼的这个动画片里的一个这个动画人物啊 ，Eeyore 啊 ，Eeyore 的话呢是什么样的？他呢就你看其他的动画人物他都很高兴，对不对？就好像这样，那 Eeyore 是一个不同的什么的，他就是平常都很 sad、gloomy 啊、depressed 啊，所以你看从表情。从这个 body language 你就能看出来啊，这个他的这个好像这个对于任何一件事情态度首先都是 not good。 希望我们在神的教会里服侍不是像婴儿一样勉强在做，但是没有喜乐与你同在。巴不得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先找到在神里面的喜乐，再来和我们一起来服侍，好不好？下面讲到同心合意，因为保罗特别指出他感谢神，为腓立比教会欢欢喜喜祈求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从起初到现在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同心合意啊，这个英文的翻译呢，其实是 partnership 啊，这个 NIV 的翻译，其实我觉得这个 partnership 不如这个中文的翻译啊更加贴切，同心合意。啊，我一读的话，我就很懂这个在神的里面是什么样的意思。其实，在原文当中，这个是一间的意思。什么意思？就是当时的背景，犹太人在耕地的时候习惯用两只牲畜啊，这附在一个轭上，也要一起来耕地，所以这是同父一轭的这个意思。这是同心合意。那如果两头牛同父一轭啊，但是一头牛比另外一头牛的力气更大，他说我走快一点。啊，就我力气大嘛，我就多走一步，我走快一点。啊，这会出现什么情况？大家都不太敢讲。对，我看有人在跟我画手势，但他转圈圈嘛，对不对？你一只牛走的力气大一点，你走快一点，另外一只走的慢一点，那最后你就不能走直线了，你只能转圈了。那或者一头牛往这边走，另外一头牛往那边走，那会怎么样？就走不动了嘛，对不对？你反正就算另外一头牛力气大，你也走不了多快，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主里的服事也是这样。为什么保罗这么样的强调同心合意？其实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看见。我们很多时候有这样的热心，巴不得快一点做成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是弟兄姐妹，可以愿意和你一起来同心合意来做，太好了。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远远的超在其他弟兄姐妹的前面，好像特意的要显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恩赐，或者属灵这样的一个护照的时候，可能我们做事情是事倍功半。所以在保罗所讲的时候，保罗告诉腓立比书的这样，因为我想他们那里面他后面后文你可以看到有两位姐妹好像有这样的不和。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方面的原因，有不同的看见，或者是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走得更快一些，一个人走得更慢一些。其实在神的里面，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在他里面同心合意的成长，而不是做事更有效率啊。当然不是说我们有意做事情没有效率啊。如果弟兄姐妹同心的情况下，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做，走得越快越好。但是在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回想到我们如何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帮助，彼此的体贴，彼此的饶恕，让我们可以做到这样的同心合意。 什么是同心合意的标准？那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二节告诉我们，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很高的啊，我觉得这个，如果我读了这个书信的话，我就觉得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好难啊，对不对？什么叫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还要有一样的意念？你知道，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啊，所以其实我们心里难免会嘀咕，这个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这是我们这个没信主的时候经常会这么讲，对不对？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他的意念，他的心思呢？其实今天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也是一个非常分裂的社会，不是一个合一的社会，对不对？连我们的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都不容易同心。今天的美国，他们讲是一个撕裂的社会，对不对？很多的时候，这个，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你如果感觉的话，你就觉得越来越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这个子女可以去举报父母，这个朋友之间可以因反目成仇，因为可能政治观点不一样，那可能很多的因素也会带到教会里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体贴我们弟兄姐妹。他们的想法，所以我们很难做到合一。如何做到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呢？其实，如果我们注目在人的身上之后，永远也做不到同心合一。为什么呢？我看看你，你看看我，你看到了什么？罪人，对不对？如果我们如果盯在人的身上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的罪是非常容易的，看到人的罪是非常容易，因为不用这个不用说嘛，我们这个圣经里我们都知道真理是人人都是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如果我要想挑他的毛病，实际上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放下一切主以外的人事物，单单的注视主基督。这个我讲到这个保罗曾经讲过嘛，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瓦器里有宝贝，对不对？这个瓦器里有宝贝，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只是那个瓦器而已。所以我们看别的同工，看别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要看的是他瓦器里的宝贝，而是不是看那个成宝贝的那个瓦器。如果那个瓦器实在是破烂不堪，但是是装在里面的那个基督还是我们真正要看到，而不是对方的救我，否则的话只会越看越不顺眼，否则只会越看越不顺眼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就像这中国古代有个故事叫买椟还珠，对不对？这个人看到他那个讲的是反面的意思啊，你看到那个盒子太漂亮了，就把盒子买下来，把里面的珍珠还给人了啊。这个我们今天讲，我们今天都是有罪的人，其实我们外表是破烂不堪的，但是里面，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有神所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赎，有神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永远的生命，那个是真正的美好。所以我们在看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你不要因为他说一句话或者做一件事得罪了你，你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他同工。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其实耶稣也用这个来做比喻啊。讲到这个同心合意，其实耶稣很清楚什么叫同负一轭的这样的意思。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因为要负他的轭，为什么？因为他的轭是轻省的。所以不再是你和我同负一轭，而是我们都和主耶稣一起同负一轭。不再是两头牛啊，变成三头牛啊，中间是主耶稣，我们跟着他一起走。这样我们还会走偏，还会走不动吗？保罗更进一步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清楚的告诉我们如何的同心合一啊，他讲到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这个讲到是我们生活中的实践。因为讲同心合意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嘴上很容易讲出来我们要合一，但如何做到合一，其实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而且个人看比别人比自己强。那不可结党的这个事情，其实在保罗在哥林多这个书上就特别讲了很多这样事，因为哥林多教会在这件事情大大的跌倒啊，保罗曾经反复的劝诫他们，所以他在这里也叮嘱腓立比教会不要重蹈覆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合一啊，我只跟我喜欢的人一起合一啊，我有一个小团体，那里所有人我跟他讲话他都同意我啊，所以我就跟他合一了，这个不是真正的合一。保罗所看重的，神所看重的，是我们整个教会的完全的合一。那虚浮的荣耀啊，这个虚浮的荣耀其实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人来说我想都应该不陌生啊，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的是服侍神，不知不觉的就荣耀自己了啊，你知道我这个是要是一个时时警醒的这样一个事情。我们人的罪在我们的里面经常会把我们的救我冒出来，就是那个想要追求自己荣耀。你知道人其实不相信神，其实讲其他任何的理由都不是真正的理由，其实真正的理由是我们自己想当自己的神啊，我们自己很愿意荣耀自己，所以我们不喜欢有一个神在那里需要去荣耀他。这个边云波弟老弟兄呢，他曾经有一个比喻啊，他讲到这个螃蟹的比喻，因为我很喜欢听，因为我喜欢钓螃蟹啊。这个他说我们人的本性当中呢，就好像有这样一个不走正路的东西啊，就像螃蟹一样。他说你看着也是前面，想的也是前面，走着走着就横起来了啊。他说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就不光是横起来了，主要而且很多时候是横起来了。你知道吗？我们在教会里有时候也会很横的啊，这是我的观点，我从神那里得到的这个呼召，或者我从神那里得到的感动，就是 my way or no way 啊。所以这个我们在神的服侍里面一定要经常的小心，我们是不是真正在神里面追求那个实实在在的真实的合一，还是只有你跟我合一而不是我跟你去合一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不容易。因为不是表面上来做这样的一个好像我很谦卑，对不对啊？你好你好你好，心里想你这其实讲的也不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或者说是这个你这个是说你来组织你来组织，但是说你看这个他其实组织能力不行。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是不是真正的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在后面的经文里继续讲到，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虚，他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对不对？讲到这个，就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最大的一个榜样，就是他在服侍当中如何的虚己。你看耶稣的门徒里一样有争论，耶稣有没有马上就说都给我闭嘴，都听我的，对不对？其实耶稣，如果你看仔细看四本福音书的时候，耶稣给他的门徒有这样一个这个让他们有自己的成长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他用自己的行动来做表率，而不是靠言语或者他的权威，作为老师的权威来压倒他们。他愿意来虚己，愿意来服侍他的这些门徒。同心合意是我们服侍的态度。那如果那是不是同心合意做什么都好呢？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同心合意其实是一个状语，对不对？同心合意啊，这个在马太福音也特别，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嘛，他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对，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们名聚会，那里就有我与他们同在啊。这里想到我们只要同心合意，两个人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情就可以成就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滥用这个事情，对不对？当然讲一个极端的例子啊，这个我想我们教会不会这么来做。但是如果一个教会的人都同心合意的祷告说啊，这一次的奖票彩票所有大奖我们都全部包揽了，神会不会应许？不会，对不对？这个我想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所以其实同心合意很重要的，光只是同心合意是不够，因为在世上有很多的事情也会有同心合意的事情，你知道吗？ 其实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很多人也会有同心合意的。不仅要同心合意，还要奉耶稣的名。你看，耶稣所讲的时候，他讲的是这两三个人不是指同心合意，主要是奉耶稣的名在那里聚会，在为他的事情来祷告。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不都是说我们奉主的名吗？对不对？有哪个人这个我们基本上你如果信主了以后，可能就稍微训练一下这个祷告，后面都会说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对不对？ 好，那我们是不是这么说一句？我所求的事情就是奉他的名分。所以这个其实奉主的名，不是嘴上说说就可以。啊，你跟神求这样的事情，不是说最后加上这一句奉主的名啊就盖章通过啊主就成就了啊，其实不是的。啊，这个就是我想很多的时候，在美国在 几十年以前的时候，这个在后面很多的车牌上也有这个，对不对？WWJD，What would Jesus do？其实更主要，其实保罗所讲的，我想更明确的讲的是什么？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才是我们同心合意的这样的基础。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什么叫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方面。 有很多的方面，但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讲的兴旺福音，其实就是以耶稣的基督的心为心，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我想可能是最大的方面，因为福音什么叫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那耶稣基督从出生到他的受死到他的复活，其实都是讲到这个福音的真理，他自己 来到这个世上就是那个福音。耶稣也赐下这个大使命，我们人人都知道的，对不对？我们每一位这个在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他的大使命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这个其实我想，新浪福音，我们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这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而且是我们所做的这个在这方面是神所赐给他，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这样在我们生命里的这样一个计划。保罗又进一步的阐明 如何的兴旺福音，我们讲这四个方面啊，这个第一个是同心合意，已经讲了，这是讲到我们做兴旺福音的时候最好的，是我们在同心合意的在主里的服饰，然后讲到是神的成全，然后讲到生命的成长，最后讲到荣耀归主。这是保罗在后面的这几节经文里特别讲到兴旺福音，他勉励腓立比教会要在这四个方面 跟随神的脚步，保罗讲到：“我深信那在你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你看到，这个不论是动了善功，还是成全这功，其实都是神自己的计划和工作。基督是那个唯一的根基，不是我今天一火热我就想去做一件事情啊！我赶紧去做。其实最后能不能让人真正的 归主，是神的工作，神的计划。如果没有神的圣灵进入到他的心里，我们说的天花乱坠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所以，我们若是依靠自己的努力来传福音，结果不是在侍奉有成果的时候自高自大，就你看我多了不起，我很会讲，我很会做这个福音的工作，我很做关怀的工作，所以有这么多人来跟从主。 或者我们就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怨天尤人，这个讲一句今天世俗的话，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是也想到说这个，你看我们这我们之所以这个施工开展不下去，因为我的队友实在不够给力，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埋怨在别人的身上，而不是看到神的心意、神的计划是真正最终的 那个所有的一切的动善功和成全善功的这样的根基。那既然都是神的工作，还要我们做什么呢？其实我们在我们兴旺福音的过程当中，神看重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成长。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成长，才是真正神所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样最终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与成全。因为若是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里面成长， 其实兴旺福音是神会大大兴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若是我们的生命不成长，可能我们带的人最后都没有真正知道神的真理是怎么样。 保罗又继续讲，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里你看讲了很多爱心，我们都很喜欢，对不对？我们讲爱心多而又多啊，这个其实我们都希望，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也经常会祷告啊，让神赐给我们这样有这样的爱心啊，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爱满溢出来，这样我们可以去爱别的人。但是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爱心和多而又多之间有什么？知识和各样见识。知识就指的是对真理的认识，见识是指的我们有那样的辨别力，爱心一定要扎根于对神真理的认识和辨别的能力上面。因为真正的爱需要真理和用真理的分辨来平衡。今天的世界其实是一个滥用所谓爱心的这样一个时代，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说啊，我你知道吧，今天很多这个非基督徒的人或者是不信主的人攻击基督教的人，他会说你们基督徒太没有爱心了。这个你看，你这个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这你们不同意同性婚姻呢，对不对？为什么你们不同意这个其他的这些很多乱七八糟的这些事情呢？你是太没有爱心，对。所以今天的世界是经常用爱心来攻击我们这些属神的人的，他们成为这样一个偏离神真理的这样一个借口。其实在2000年，你看保罗在那个时代就已经知道，他就认识到，因为在神的启示当中，他知道我们其实如果只有爱心没有真理没有辨别能力的时候，我们会跑偏的，我们会跑偏的。他特别的告诉腓立比的信徒，你要学习选择上好的啊，分别这个很多时候有明确的善和恶，有明确的公义和罪，还有很多的时候有一个分别是上好的和次好的。保罗勉励腓立比的信徒们，你要学习分辨选择上好的。为什么兴旺福音与我们的生命成长有关系呢？因为福音不是一个空洞的道理，而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传承。我记得我自己在寻求神的时候其实我现在已经这个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他跟我讲了很多这个福音的道理，对不对？我那时候也就慕道班每天星期五晚上，到后来以跟他们辩论为乐因为我觉得他们实在是不可理喻我自己这个辩论的越辩论越有理，觉得自己。所以如果我们是靠我们的口里所出的道理想要去说服人的时候，其实那样所能起到的功效很有限。但是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还愿意去，最后愿意信主，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我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生命上所绽放出来的那样的一个喜乐，那样的一个爱。在我很多时候出言不逊的时候，他们还是一样的爱我，关心我，非常有耐心的来听我所讲的。所以我们生命中的传承其实是真正让福音兴旺起来的这样的办法，而不是靠我们的言语当然我想我们所有的生命的传承，你是建立在真理的认识上，如果你对真理没有认识，你肯定没有把它生命的真正的这样一个流露。但是一定要记住，我们所谓这样的，我们那不是说我们今天讲我们怎么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讲员，或者我们怎么更好的信息能够让他能够信，能够把他说服，这些会有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所有的人来跟随神，是因为看到神通过你在你的生命里作为来真正来认识神的。所以保罗特别盼望我们要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而且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里讲到结满仁义的果子，当然保罗后面还讲到有这样九种果子，对不对？这里特别讲到仁义的果子，而且结满了这样的果子。果子有什么特点？第一，让人看见这个果子结在那上面，人一看很好看就很想。第二点，可以被人享用你看这个耶稣基督曾经有一次在经过无花果树下，本来也想去享用这无花果，结果最后发现这无花果不结果子。这就讲到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就预表到我们，如果我们在神的里面生命不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像这个不结果子的这样无花果树一样没有办法让人可以看见 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也没有办法让别人可以享用啊我们在神的里面这样生命的成长，所以可以服侍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神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是可以让别人得益处的。刚才讲到把弃里的宝贝啊，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啊，这讲到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个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到尽善尽美才可以啊。我那个时候没信主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障碍，我就去问过这个弟兄姐妹，我说这个你们都说基督徒这个信神好，但是那个基督徒做的还不如我的，对吧？为什么这个你就我就没法信了嘛，对不对？我觉得你要是你们要都做像圣人一样，我就可以信。那个时候有一位姐妹跟我讲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帮助很大。她说你看到的可能你说的对啊，她今天可能是觉得你从你的眼光来看她还没有那么好，但是你没有看到十年前的她，那个时候她是什么样。我从那以后我就觉得，从我信主以后我就知道，我们看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要看他生命的成长，不是说我们今天信主我们就变成圣人，是你看他的生命的时候，那我自己的生命的是不是每一天这样的成长，像保罗所讲的结满这样仁义的果子，我想这是我们一起要共同勉励的。领人归主啊，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我觉得很感谢神。其实凯瑞堂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神的呼召，今天我看到在这里哇，这个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想可能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去这个德恩堂去参加我们这个布道会、修息布道会。感谢神，你们大大的在神里面得到这样的祝福。在西凯瑞这个地方，很快的，我想就有神的祝福，让你们福音的工作上大大的兴旺。正如保罗所讲的啊，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为这件事情大大的感谢，啊，也感谢就德恩堂，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说老实话，那个时候在凯瑞堂的弟兄姐妹准备出来建职堂的时候，我们也担心啊。我们说，哇，这个我们都有很好的、很能干的弟兄姐妹啊，这样的话要去我们的职堂，那我们的母堂怎么办？但是感谢神，虽然经过 pandemic 这样的失恋，但是今天在德恩堂，我们也看到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成长起来，有更多的这样的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神所赐给我们的祝福实际是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若是我们愿意在他的里面同心的合意的来服侍他，同心合意的一起来兴旺福音，神就有这样的祝福。所以要我们继续有这样的同一个心智，可以站立的稳，被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因为领人归主是我们在神里面生命的传递。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共勉。好，我们一起来读。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好，谢谢大家。